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来到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有万峰，也有童真牧师在这里。童真牧师好。
你好万峰。
我
基本上说，为什么你要报我的名字？
好，
应该让我来报，我是童真。
那今天呢，我们呢在节目里头呢都是典型的就是问与答，
对，
听听你的问题、
就是、
解答我们的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有两个全新的栏目，那第一个呢叫大公会议记录。
哇，好伟大哦、
就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听有什么大公会议，但是呢到底他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来一个大公会议记录。然后呢第二个栏目呢就是我们全新的栏目啊，就叫你想到的他想到了，你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这个就叫多马斯阿奎拿的神学大全。
哇，好伟大哦。
啊，是很伟大。
宣布已经很伟大。
你知道就他的那个目录啊都差不多100页，就目录不是内容、目录100页。所以呢你就看到他有多少个问题，那我当然挑最有趣的了，无聊的就不挑给你嘛。
要不然呢听众朋友都睡着了。
所以就这样，我们有这两个新的栏目跟你相遇。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首先呢来劝慰子的问题，他呢就听到呢宗教改革里头呢有一个重洗派或者再洗礼的派别、就谈到呢婴儿洗礼的内容。那重洗派呢就觉得真正的洗礼一定要在个人真实的信心还有悔改之上，婴儿呢就没有信仰告白的能力，所以婴儿洗礼呢就不符合新约圣经的教导。那所以呢他就觉得应该先信后洗。他就问我，他说、万峰，你受的是婴儿洗，那你后来真正的认识基督以后又再受洗一次吗？
不会啦，我们不会这样的。如果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不可能啊，那个是重洗派啊。你们教会不会让你们重洗吧？
那所以这个就是派别的问题。
这个是问题。
如果我是婴儿洗，然后呢我之后成年以后我转过去浸信会，他一定要我重洗。
所以有人就不要去浸信会，就算去了浸信会他们也会脱离的，因为他们觉得我已经受洗过了，我不要再受洗。
我们近期呢教会也出了一个事儿，就是呢有个阿姨啊，老阿姨呢就是受过天主教的儿童洗礼，然后呢她现在70多80岁过来说，我完全不承认以前的洗礼，我强烈要求你再替我洗一次。那我们教会呢、基本上只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呢都承认，所以呢、我们就讨论了好久、骂战了很久。牧师在我们没讨论完之前已经给他洗礼了。
哎呀，
那然后牧师就被人骂了。
哦，
所以以后就不行了，就他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他就重洗了。不过他因为婴儿受洗的时候他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我妈给我拍了一张照，但是我都不记得嘛、他说我你挣扎万峰那样。
哦，我的意见就是还是让他长大自己决定要不要受洗。
不同派别有不同的想法了、那但是有些时候我就活在这个 派别里头呢，就是婴儿洗礼了。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在国家里头18岁以后才能信耶稣，所以这个婴儿洗礼这个就不一定存在。但是当然你可以对孩子呢就做一个婴儿奉献礼，主要我把孩子奉献给你，求你引导他走他一生的路程。
我教会就是这样。
对了、啊、所以呢就不同的处境都可以适用。而礼仪呢最重要呢是承托我们的生命。你要想想当时为什么有婴儿洗礼呢，就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教会里头呢，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死了，夭折啊，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快点洗礼快点上天堂，因为洗礼以后才能葬在教会的墓园里头。
哦，这个是主要原因、
啊这个、
是不
是
他得不得救的问题。
哎，老实说你也对，如果你教会没有这个婴儿洗礼，那孩子如果一岁就死了，他能不能葬教会的墓园呢？
不可以啊。
对呀、啊、那你想想爸爸妈妈都在教会墓园，孩子就不能。
哦，
那你想想这个实际的运作。所以呢我们不要想得太神学化，有些时候呢实际他们也面对这些困难的。
我们还是到长大以后帮助他决定信耶稣以后才帮他洗礼比较好。
也是关于礼仪的问题啊，手机尾号6387呢，他就问，已经接受耶稣但是没有受洗就去世的人将来会是怎么样呢？
一样上天堂。他死了以后呢应该啊去到神那边，我们相信呢、啊、当然我们就不知道是哪里哪个地方，但是他相信耶稣就可以去到神那里了。
那我用教会历史的角度来解释，早期教会呢有些人呢就没有信耶稣就殉道的，那他的血呢就成为了他的洗礼。有一个
没有信耶稣就殉道，这是什么东西、
例如那个耶稣出生以后死了很多的那些孩子啊，无名婴孩啊，他们流的血就是他们的洗礼，在教会的传统看来。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呢，就是如果你很紧急在这个危难之时呢在有一个法律里头规定呢所有人都可以施行洗礼，就不用等童真牧师从他住的山顶跑下来跑去医院，而是如果你看到他都要死了，你快点信徒也可以为他洗礼，最后教会追认
啊。我很高兴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信了耶稣但是没有受洗他就死了，耶稣说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在乐园里。这个很清晰的就是信耶稣就可以跟耶稣在一起了。
所以你就说这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吗？
对啊，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正式洗礼嘛，要到大使命之后才你要去施洗嘛。所以
不对不对，耶稣也受洗啊，他说我
见
诸般的礼，然后当然到耶稣死了以后有这个洗礼。不过这个洗礼呢有从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的。
甚至有一些教会是这样的，例如他是浸信的这个背景的，然后呢如果有一个很老的人他也不能泡进水里头，那怎么办呢？他就找旁边那个不是浸礼传统的教会，哎，你替他洒洒水吧，洒完以后他就转回来我的教会。
不是啊，我知道在我们这里的浸信会，如果你在他那里聚会你没有受过洗就是洒水礼的，他不算的，要你再洗啊。
所以每个教会有他的这个背景还有要求，最重要这个礼仪是用来承托生命的，千万不要被这个礼仪来掌控了你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而是他应该能够帮助你的成长。
其实呢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肯定可以上天堂的，洗不洗礼那个不是太重要的。
但是不能葬教会的墓地，这个也是有点重要的。我跟一群异教徒一起葬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都赞成撒灰礼了啊，
所以
呢也不需要葬在墓地里面。
所以你就不要等到临死才洗礼嘛，这个早点信耶稣就好了。好了，那现在我们来我们的新栏目 大公会议记录。那今天我们来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就是尼西亚大公会议，公元325年。
教会，教会内开会，大公会议，大家公开
开大会，
大公会议记录。
在大公会议记录这个栏目里头呢，万峰呢跟你一起穿越回去不同的年代，看看教会历史当中的大公会议，哎，看看他们面对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那今天呢就来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当时教会呢最大的争议呢，不是谁唱诗跑调，而是呢有一个叫亚流的神父，他就提出了一个超级敏感的问题，他问耶稣到底是不是神。那亚流认为呢，耶稣虽然伟大，但是他不是永恒的神，他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呢这句话就在教会的群组里头呢就丢下个炸弹，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呢就瞬间吵翻天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争吵越来越激烈，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最后呢，罗马凯撒、君士坦丁呢都受不了，哎，别吵了，开大会。于是呢，来自欧洲啊、非洲啊各地的300多个主教呢，就浩浩荡荡前去尼西亚开会。最夸张的是，皇帝把所有东西都全包了，交通啊、住宿啊、伙食啊，好像团建一样啊。开幕当天呢，君士坦丁穿着满身的黄金珠宝登场，好像移动的圣诞树一样啊。等所有的主教坐好以后呢，他慢慢进场，很有派场啊。不过呢，会议过程一点都不平静，大家天天激烈的辩论，有些主教甚至是在监狱啊、逼迫里头幸存下来的，他还是对他的真理呢很有坚持。其中一个事情最有名发生呢，就是这个圣诞老人打人事件。圣诞老人就是米拉的圣尼古拉传说当中，传说呢这个人听到亚流发言以后呢，他气得当场冲上去给亚流一巴掌啊。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啊，原来呢这个圣诞老人不只会送礼啊，也会出手教训人家。经过长时间讨论呢，会议最终通过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说明呢耶稣基督与天父同职同体，是真正的神，是生非造。然后呢就是主教们都签字同意，最后有两个人反对，被流放开去。除了神学问题呢，他们也处理了一些挺有趣的教会生活的规定。第一个，神职人员不准随便跳槽，神职人员不准借钱，不准收高利贷，神职人员礼拜天祷告得站住啊，就站在那里不能坐下啊。还有神父不能跟陌生的女性同住，除非那个是妈妈、姐姐或者阿姨啊。简单来说呢，这个会议呢讨论了这个神学问题，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甚至呢也讨论了一些周边的问题啊，神父可以做什么。然后呢会议结束以后呢这个君士坦丁就请大家吃大餐啊，送礼物啊，然后呢大家就完成了这个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到今天还是影响着我们，因为那个尼西亚信经呢今天我们还是能念出来的。
人生诸事不顺，寸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来到第二部分的主啊救救我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信仰问答的节目啊。那现在我们回答一些圣经的问题。手机尾号8371呢就说圣经说呢，假如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呢，就把它挖出来，那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啊，这样就更好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就问为什么要这样挖呢，还有呢右手跌倒就把它砍下来，手烂呢也跌把它砍，那两只腿落入地狱，那就永死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都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这样砍呢、啊、砍呢、啊、砍呢、啊、砍呢、啊、
其实是什么呢没什么的，就是夸张了一点，让我们呢老记住在心里面，不要犯错，不要犯罪，要不然呢就砍手砍脚。
哎，真的，教会历史里头呢，就有一个人呢，就是说，哎，为天国自阉啊，他就呢说，我要为天国，我就把他就自宫了。
那个没有必要，
你没有宫，你哪有宫？
但是呢，耶稣讲的手脚的问题呢，就是。其实呢是夸张的讲法，叫我们不要犯罪，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不要犯罪。
嗯
啊，犯罪的我们就砍掉它，不要让它阻碍我们到神那里去。
嗯，对了，就是记得呢，如果你身体有一部分就坏掉了，把它割掉，就好像我们做手术一样。
对啊，
如果万峰的肚腩脂肪太多，把它割掉。
哎，也不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姊妹呢，她汤鱼的时候，就是切鱼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有刺啊。结果呢，她的手砍了8次，砍到
哎呀呀呀呀，
别说了，之上，因为有毒会毒害她的生命。同样的道理，如果罪影响我们得不到永生，就要砍掉它。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呢的新栏目呢，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写不出来的，就是谈人能不能把手脚切除呢。那你待会儿听。那我们继续回答听众的问题。手机尾号7938呢也是问耶稣的比喻的哈，天国像撒网啊，网撒在海里头，捞出来的时候有好的有坏的，那耶稣也把这个不好的丢弃吗？那撒网，天国里头会不会有漏网之鱼呢？
哈哈，应该不会，我们的主呢一定把所有的都拉上来的，不会漏了一些他要救的人，你放心啊。
我通常呢就是看圣经呢，就看到这个麦子跟白稗子呢都是生在一起的。在这个渔网的比喻里头呢，也说这个合适的鱼跟没用的鱼也是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好的跟坏的看起来都一样，都是活在一起，但是有一天神会把应该筛选出来的就筛选出来。
应该是神的主权，所以他要筛选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不要给神筛出去，那个很重要吧。
天国有没有漏网之鱼呢？我想想啊，
不会。
耶稣也说他圈外有羊，可能就不在羊圈里头、所以呢可能你说的漏网之鱼呢，就是也是神的羊，只是他不在羊圈里头，
神也会把他们召回来的。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听这个多马斯阿奎拿说的，能不能把人的手脚切除呢？
你想到
他也想
到，你想不到
他也想到，
多马斯阿奎拿
神学的。
上帝创造的身体能随便动刀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人的手脚切除或者砍掉居然不算犯罪？你可能会惊呼，天啊，这绝对不行，上帝创造我们时零件都是给齐的，少一个都违背了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啊。很多早期教会的神学家也是这么想的，认为身体既然是上帝赐的，就没人有权利去破坏它。甚至在古代，有些狂热的信徒为了保持内心的纯洁，想要挥刀自宫来断绝情欲，结果被尼西亚大公会议严厉警告和惩罚，因为灵魂的益处绝对不能靠切肉来换。可是圣经出埃及记里明明又写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的腿生病腐烂了，不切就会没命，这下矛盾就来了，到底能不能对身体动刀呢？
为了保全大局就可以，这个答案其实隐藏在一个超级实用的大局观里。打个比方，我们的手脚就像是身体这个大团队里的员工，如果员工健健康康，你肯定不能随便开除砍掉他，但如果这个肢体严重感染腐坏了，为了保全上帝赐予你的整条生命，在当事人同意下果断切除，这不仅不是得罪上帝，反而是明智的自救。另外，从整个社会的大局来看，拥有公权力的政府有时可以为了威慑罪恶而剥夺犯人的某些东西，但普通老百姓绝对不可以私自动用私刑。最精彩的一点是，千万别以为砍了肢体就能戒掉罪恶。正如神学家在解释马太福音时说的，犯罪的根源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想靠自残来战胜诱惑简直是缘木求鱼，这跟谋杀没两样。管好你的脑子和心，可比动刀子砍身体管用得多，这也才是真正符合上帝心意的好办法哦。
动手术当然是可以的了，有病就快点医。
再重复一次啊，这个是多马斯阿奎拿的这个神学大全，是一个1000年前左右的一个神学的问与答。总之，你想不到的他都想到了。
救啊，救救我，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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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救救我。
回来我们主要就是我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信仰教理问答的节目。那现在呢，回答一些实物的问题啊。这个手机尾号6303呢，就是说我们房间对面呢就是丈夫他哥嫂的房间，然后呢他们呢就挂上一个八卦镜子，因为我也知道我们信耶稣的嘛，邪不能胜正。但是我小儿子呢就人不舒服两次，一次发烧了，我就这几天呢感觉整个人都是疲惫，浑身没劲儿，这个有关系吗？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啊应该怎么处理呢？
哎呀，
怎么
为什么你，我觉得你已经跌入那个陷阱里面，你不需要担心那个镜子，因为你是信主的吗？你为什么给世俗的看法来阻拦你呢？你要记住，就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4章4节这样说的。你为什么给那个八卦影响你呢？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生病的原因是你太辛苦了，或者是休息不够呢？你儿子的问题也一样的，为什么就把那个问题一推到镜子那边，这样你就跌入那个迷信的陷阱里面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拿个十字架放门口呢？
这个是跟他搞
对
抗，就是自己门口放一个十字架，不要这样做，没有必要。
或者你暗中进他哥嫂的房间里头祷告，从中击破。
不用，你就在自己的房间祷告可以了，不用站在他的房间门口，不用大声的宣告啊，你们那没有用，我们十字架才有用
啊！这个增加很多的纷争啊，
你们就会吵架了，家无宁日
啊！我永远记住呢，咱们香港呢在里头有一个教会，它就有个十字架，然后它对面那栋楼呢就反对某某进信会的十字架对住本大厦啊，这个是很多年的，贴了几十年的了。真的，的确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觉得基督徒呢对他们有压力，就是呢，无论是你的道德的行为，无论你的祷告、你的见证，对他来说有这个压力，所以八卦镜呢就用来反射、吸收、反射的啊。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你要明白他们心里头的那种忧心。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工具来反你呢？这个你也得跟他们仔细的聊聊。
你们都是一家人呐、啊，住在一个房屋里面，不应该这样搞。但是如果他们执意要这样做，你都没有办法啊、你们生病了，你就看看是不是呢？你没有好好的运动啊，你们的生活那个休息的时间不够，先反省自己，然后呢再看看，一定不要把自己先跌入那个迷信的层次里面。
嗯，我还是觉得核心是你们两家人的关系，始终你们都是亲戚，那为什么他这样不尊重你的信仰，要专门这样反射你的信仰呢？是不是他们有危险呢？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要调和这个关系。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你心里头很多忧虑，可能要积极想想，可能搬出去，因为不然你一直在这里，尤其是哥嫂，有些时候他们是长辈嘛，长一点点嘛，那你也不容易沟通，那求主赐你智慧咯。
如果可以跟他们讨论一下都可以的，如果他们肯的话，你们就坦白的将你们的看法跟他们讨论。
对，你就说我被你这样反射我觉得不舒服，你要反射能不能调个角度射到厕所去对啊，不然怎么办？
不要讲这些啦，
调一调角度吗？
告诉他你爱他们，也愿意他们信耶稣得永生的福气，你去传福音比较好啦。
人家就是听你这样才挂个八卦镜啊，牧师，人家你要安慰他，让他失去那个心灵的那个心房，让他可以例如调一调角度，大家舒服，你又觉得不是威胁你，他又觉得他照样反射了，
你就告诉他耶稣爱我也爱你。
好，求主怜悯了、啊、你试试哪个方法、啊、好一点，报告给我们知道。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道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手机尾号4417，基督徒能不能听含佛教的歌曲呢？例如我特别喜欢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啊，哇，很好听。
为什么要听呢？它里面要讲什么给你听呢？它的歌词是什么呢？你要看看哦。
那
你不要给那些音乐影响你，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呢，可能在宣扬，不是可能的，是真的在宣扬佛教的东西。
那童真牧师，我请问你一个问题，那佛教的信徒能不能听基督教的诗歌？
当然可以啦。
那你不就矛盾吗？基督徒
不
能听佛教的歌，佛教徒能听基督教的歌。
我们的诗歌是很有安慰的不会让人心里不安的。
一看就知道你矛盾了，你就是霸权。
没有霸权，因为呢其实呢诗歌会潜移默化我们的信仰的。
嗯，对。
所以你要小心哦。啊，不要给佛教那些他们的，当然他们的，
但是你为什么潜移默化别人？
要，因为我们要他们得到福音嘛。
嗯，对，
我们希望他们得救嘛，希望他们有那个永生的福乐，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听我们的。
所以童真牧师已经表明了，基督徒不应该听佛教的歌，佛教徒应该听基督教的歌。
对，
感谢神。好了，那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啊，或者呢电邮到995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angyou.net 让我们呢收到你的电邮，收到你的短信，收到你的问题反馈。好，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下一次再见，
再见，
拜拜。
唱主啊救救我，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救我，基督就是唯一出路。唱主啊救救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救我，基督就是唯一出路。良友电台，祝我就